从今天开始，我们有好多事实要介绍给大家，但是你们回去一定要好好做作业才行啊！等一等，你会看见我们有很多都需要你私下做了，然后下一次回来你才能够回答的啊！不像今天这么容易。那今天呢，这样容易也是给大家个鼓励啊！如果太难了，以后大家就不要来了。但是还是不是很难，只要你好好的注意，你会发现这些，如果你仔细的留心把它注意了，对大家可以说很将来很大很大的帮助啊！我再重申一遍，启示录今天大家一般来说都很陌生，因为大家在不懂以前就要听解释，就要求解释，所以呢就忽略了启示录里面一些许多关于事实的记载。你不能够进入圣经中的事实，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圣经中的背后的灵，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先是你要把它明白了，知道圣经启示录讲什么，然后呢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才试着要来明白它。所以我们要花好几次的时间把几个很重要启示录很重要的特点介绍给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看启示录的题材，因为启示录是预言，而预言的灵呢又是为耶稣做见证，又是神的话，所以启示录的题材呢非常的特别，非常非常的特别。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启示录，你会发现呢启示录有很多很多的表号，比方说像七个印了，七个号了，七个碗了，那都是表号，还有七个灯台了啊，或者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你发现是一个表号接着一个表号。那么整个启示录大概有三十几个表号，有人仔细的算过，但是呢其中大概有十四个圣灵已经亲自为我们解释。那有的时候我们问说，如果解释了你又何必用表号呢？那就证明说圣灵用这个表号有他的目的。比方说七个金灯台就是指着七个教会，那为什么圣经灵不直接了当就告诉我们七个教会就完了，为什么要说七个金灯台呢？因为这个和启示录的题材有绝对绝对的关系。那么如果启示录不过是末世录，不是开启的一本书，那么圣灵讲了这些表号以后，他可能就不解释了。那为什么圣灵又要解释？所以让我们记得，一面呢它是充满表号的书，但是另一面呢这些表号都是有解释的。那么有的是启示录里面找不到答案，但是你要单以理书就找到答案了，因为整本的圣经是神的话，所以这里所有的钥匙都在圣经里面。那么现在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的话，你需要整本的圣经来解释它。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启示录是一本充满表号的书，但这些表号都有很清楚的交代。那么让我们记得，所以启示录应该是我们能明白的一卷书，这一点我们应该很清楚很清楚才可以。那为什么用表号呢？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里面的预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圣经里面的预言的题材啊就是这样的题材。当他发预言的时候，你看见这个预言里面有一部分的话很明显是字句的，但是另外一部分的话呢很明显是你需要用灵然来解的，它是用表号的，是象征的意思。那么你读很多很多地方的圣经，你就可以证明这句话一点是不错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给大家看，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出一段来，那么大家如果读了那一段以后，你知道这一段圣经是预言，但这个预言的它这个题材呢是有清楚的文字，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表号，那么常常是文字和表号的混合体，那么这个就是预言书的题材啊。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我们好不好看一段圣经，旧约圣经，就是诗篇第八十篇。 我们从第八节要一直读到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或者我想不止十一节哈，我觉得应该要读到十六节啊，我想，我读给大家听哈。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恕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好，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特别讲到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以色列人要怎样的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那么大家还记得希特勒这个摧残犹太人的故事，600万的犹太人惨遭了希特勒的毒手。但是这个以前呢，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到处被人到处漂流。那么根据这一段的圣经，它是预言，但是呢你如果仔细来读它的时候，你发现呢，这里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那大家都知道，你读上下文，你知道这个葡萄树就是指着以色列国说的。那么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那就指着迦南地，他们定居在迦南地说的。那么大家记得这里的埃及是字面解，但这个葡萄树呢是灵然解。你知道这个葡萄树不是指着真的葡萄树，乃是指着葡萄树所代表的以色列国来说的。那么然后呢，他说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然后下面又说，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那就是指着后来以色列人被因着弃绝我们的主，你看他多次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你知道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这一段的预言可以应验在希特勒的身上，那个时候没有问题。事实上呢，可以说在整个以色列流亡国的历史都是这里所预言。那我现在所说的不过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你看见说这里有字面的，有表号的，那这里的葡萄树就是表号的。所以大家记得，那么等到你读得下去，你要问这个葡萄树到底指着什么说的呢，你只要把整章读过了以后，你发现那个葡萄树就是我们。所以这一句话不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它然后才能明白，不需要。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这个葡萄树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就是写诗的这一班人，他们就是以色列人。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预言的一个题材。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好不好，就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他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营。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 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他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营，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营，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我想我不需要解释，大家知道这段圣经也是一些的文字再加上一些的表号，我想大家应该就能够明白它。那我再举一个启示录例子，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读第十四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那么这个也是个标准的预言的题材，你看见有的话是灵然解的，有的话是字面解的。那这里的一载、两载、半载是字面解，但是这里的这个什么鹰啦，是灵然解。那当然这里的妇人也是灵然解。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启示录大概的题材，是这样的一个题材。那么我想我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哈，因为如果我们岔出去的话，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那么现在呢，在我们明白启示录以前，我们先要看看这个启示录到底有哪些表号，有哪些表号，我们先把这个事实呢把它记住了。那么启示录第一类的表号是数字，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你就会发现，比方说七这个数字提了好多次好多次。那七这个数字不光是在如果你比较整本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它出现的次数比圣经任何一卷书的七这个数目都多，出现的数字都多。而且呢，那个整个启示录那个七这个字出现的数目是比整本新约其他的书卷里面七这个数目出现的次数还要多。所以我们知道说七这个数字呢，在启示录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数目。三呢也是很重要的数目。我想关于三呢，在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这个启示录啊，你看见有正反的两面。就做正面的来说，你看见有父神父子和圣灵。我们就知道父子和圣灵乃是指着三而一的神来说的，这是指着我们这一面，这指着正面来说的。那么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呢？你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就很清楚，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你看见没有，这里说到神，说到灵，也说到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说到父神，说到子神，也说到灵神。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看见说整个的启示录最中心的乃是三而一的神，那这里很清楚很清楚。但是那个反面的光景呢，也是三而一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你不只看见三而一的神，你也注意到三而一的撒旦。那么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最清楚呢？就是十七章，如果你们读第十七章，十七章第十六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鱼兽必恨这淫妇，使他是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那么我们呢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要特别稍微注意一下， 这里啊，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个圣经的话，你知道啊，第十二章那里说到一个大的红龙，有十个角。那么然后呢，从兽有一只兽啊，从海中上来，也十个角，不过呢，它特别是兽。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从海地中上来的，这是一个海，从地中上来的，也是一个兽。不过这个兽和那个前面不一样，那个兽有两个角，如同羊羔，但是说话呢，却好像龙。那现在我们很简单的把那个答案告诉大家，那个龙就是指着撒旦说的。那么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指着敌基督说的。而第二个兽就是从地中上来的，你如果根据圣经的本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假先知。那么大家记得啊，这点非常重要的，撒旦现在呢冒充神，敌基督呢冒充基督，假先知呢冒充圣灵，所以你看是一对一的，神是三而一的神，你看见撒旦也是三而一的撒旦。所以让我们记得，敌基督是和基督反对的，撒旦是反对神的，然后假先知是和圣灵反对的。所以这个一对一的对比，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很清楚。那么所以你看见启示录三也是很重要的数目，但是不要忘记，并不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字三就表示三很重要，不，你看见有的时候一组都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三个一组，三个一组的。那么刚才我所说的两节圣经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比。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以后我们还要仔细的来看。那四呢，在这个卷书里面也出现了好几次啊，比方像四活物了等等很多。十呢也出现，十二我们知道，特别到了七个印以后就出现的特别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七呢在圣经里面代表完全，十二也代表完全，但十二呢是暂时的完全，不是，对不起，七是暂时的完全，十二呢是永远的完全。那么等到我们越靠近永世的时候，你看见十二就出现的就多了，因为那个代表永远的完全。那么你如果仔细的来看启示录，你就会发现启示录呢的确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数字。那么我为着给弟兄姊妹有印象，我想我大概的说一下，这个整卷里面出过数目二，一都不去说它，二三，三又二分之一，四五六七十十二二十四，四十二一百四十四，六百六十六，1000 1260 1600 7000 12000 144000 20000。我再说一遍，也许你们有的人要记录，我很快再说一遍。一个是二三，三又二分之一，那就是三年半的三，三又二分之一，四五六七十十二二十四，四十二一百四十四，六百六十六，一千，一千二百六十，一千六百，七千，一万两千，十四万四千，两万万，那么大概呢，总共出现字面上出现的大概是这几个数字。那么如果我有漏掉的地方，希望你们这个散会以后能够告诉我一声。那我很感谢有一些弟兄们上一次提醒我，就是圣经中讲的耶稣的见证，他们用电脑查了一下，不只是四次。那么事实上呢，我们那次讲的时候就是最少四次，是不止四次啊。但是我很欢迎这样的提醒，有的时候或者讲漏嘴了，有的时候根本讲错了。那么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尽可能你们注意到，比方说有的字如果你们能找，也许可以愿意找的话也可以找得出来。那么我想这是关于数字的，圣经的表号，它第一类就启示录的表号呢，第一类就是数字。那第二类呢，就是用一些动物来做表号的。那我想很快的说一下， 那么第一个表号就是羔羊，你记不记记得吗？在宝座前羔羊，这个特别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那么我希望大家这一次回去，你们这个礼拜用汇编也好，或者用电脑也好，能不能请你啊，把这个羔羊出现的地方你自己都把它找出来，如果可能你把它读过是最好，好不好？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作业，你们回去把启示录中羔羊，你好，数字不要去读它了，因为我觉得数字太多了。那么我想觉得，但是这些几个重要的表号我想值得大家读一下。第二呢，就是老鹰，那么你们回去也读一读，找找看圣经什么地方提到老鹰，那么你们用汇编或者用电脑可以试试看。还有蝗虫，那么这个呢，我想在第九章第三节跟七节，我想我告诉你们就可以了。那么第四呢，就是龙或者蛇，那么这个特别出现在十二章，大家可以到那里去找。还有呢，青蛙，那是出现在第十六章啊。然后呢，那就兽了，兽一共出现了好几次。那么我希望大家如果可能的话，你们能够把兽也找出来，因为这个我想这个关于这个启示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羔羊，一个是对不起，我提到马啊，马当然不能，马大家不要忘记了，好几次提到马，所以大概是羔羊、老鹰、马、蝗虫、龙、青蛙还有兽。那么这其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大家如果要花一点时间的话，如果你时间很少，你最少要把羔羊跟兽都把它读过，到底出现了多少次？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给我一个答案，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个就算是大家的作业。那么第三类，我们刚才讲的是第二类的表号，第三类的表号就是颜色。那么这个圣经里面用了好几种的颜色，第一个颜色就是红的颜色，那么这个第六章呢提起过，还有第十二章也提起过。那么黑色呢是在十七章、十八章都提起过。那么大家记得哈，你这个如果你把它读过了以后，你就会解释后面的啊。对不起，我说错了，黑色是第六章，第六章里面有。那么紫色呢，特别在十七章跟十八章里面提到，还有绿色呢，第四章和二十一章里面都提到。那么这个呢，颜色不是十分的重要，不过颜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表号。这一点我想特别是提一下。那么第四类的表号呢，就是用大自然界或者大自然界所发生的现象，大自然或者它的一些的自然的现象来做表号的啊。讲到空中，这里讲到空中啊，这个第九章第十六章都讲到空中啊。然后这个地呢，一共提了八十次，海呢一共提了二十七次，云呢也提了好几次，云也提了也提了好几次，地震呢也提了好几次，还有呢就是这个雷、闪电、冰雹。那么我要提醒大家，有的这是字面的，有的是表号的啊。我现在为做方便起见，我们这有的算是字面，有的是表号的，所以实在说地震好几次应该不应该是表号的。那么但是呢，我想为着方便大家的缘故，我们姑且把它列作表号。其实就原则来讲，像地震应该是很字面的，你没办法把它凌然解，当然凌然解也有可能，不过那个基本的是地震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用旧约里面的一些制度来做表号的，有的啊，但是不要忘记了，有的根本就是字面的，有的呢是表号。比方说七个灯台，那个这个灯台呢，可以说就是圣所里面的灯台。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不是一个灯台有七支，乃是七个灯台。那么这个是和旧约不一样，但是它还是借用了旧约的那个灯，这个会幕里面的那些这个器具来做表号的。那么帐幕，讲到会幕，那么特别提起神的帐幕在人中间，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个帐幕呢，实在说来就是取用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会幕。那么二十一章有殿，那就是十一章和十五章啊。
不过话不要忘记了啊，我现在是为了归类的缘故，其实有的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的。那么登台，刚才我们说过了，还有宝座，那么这个宝座应该是按字面解释的啊，我们这个不能按照，但是我们为着分类，我们姑且把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有这么一类一类的啊。所以我现在讲的表号是用一些比较怎么讲，比较广义的说法啊。还有祭坛第六章、第八章、第十一章，那么这个祭坛，那么你会发现，那么你读的时候，你会知道有的时候它是字面，有的时候呢它又是另然的，所以你要断定，要根据本文上下文来决定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因为是笼统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要提醒大家哈，不是说这些通通是灵然解，不是。然后玻璃海呢，就是在第十五章。那么这个呢，是根据这个所谓一些这个，不过玻璃海这个很难，这个是勉强把它放在这一类，这个不能算是旧约的一个记录啊。但是呢，我想我们这个暂时把它放在这一类。那么第六点呢，就是一些人物，有些人物呢也是把它当作表号。那么第一呢，就是女人出现了好几次，妇人出现了好几次。第二章有，第十二章有，十四章、十七章都会有，都提到妇人。那么那个妇人，我们不要忘记是一个。表号，比方说那个淫妇在原文实在是妓女啊，那个比方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淫妇是结了婚的，妓女是没有结婚的，所以事实上在神的眼光中，神不承认和那个人和那个第二个兽有任何的关系。这点我想读圣经的时候很小心啊。那么这个，但这个当然是表号的，我们知道那个淫妇就是个假先知来说的。那不光假先知，也是指着将来要这个有一个趋势，将来整个世界的宗教要一统化的。那么那个一统化那个宗教呢，应该就是那个第二条兽，第二个兽所代表的。那特别指着宗教的，那时候宗教的势力配合上当时政治的势力啊，这一点我想很要紧。那么现在我暂时提一下就可以。那么讲到女人的那妇人的时候，我们刚才提起几个，还有就是童女。跟这个妓女都提起过。那么十四章、十七章啊，还有十九章，我再声明，有的你要知道那是指着字面解，有的你只好把它当作灵然解啊。我想这个要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那是不是今天晚上要提的？我们也许下一次我们会交通给弟兄姊妹。还有呢，就是妻子和心腹，那这个特别到了最后十九章跟二十一章。那么你看，这次都是用人物来形容的。那么最后的表号就是只有启示录专有的，这只有启示录专有的表号。那么大家知道有三个，是不是？一个是七个印的印，还有呢七个号的号，还有呢七个碗的碗。所以呢，大体上来说呢，启示录的表号，如果你把它归类的话，大概是归这七大类啊。为着有的人漏掉的人，我很快的重复一遍啊。第一类就是数字，第二类呢是动物，第三类呢是颜色，第四类呢是大自然，第五类呢是旧约的这个旧约的制度，那么第六类呢人物，第七类呢就是启示录专用的。所以大概可以分作这七类。那到底什么时候应该要怎么明白这些表号？我想这是下一次或者下一次我们所要交通的。不过今天呢，为着给大家有一点的印象，那么我特别提出其中的一点来。那这是我们今天可能要花整个的时间来看它的。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启示录的特点。那就是我们特别挑选了这个启示录中的一个数目，就是七啊。我们今天晚上专门注意这个启示录中间的七。那么你会发现启示录中用这个七的时候，不是随便用的，是有圣灵特别的计划，有圣灵特别的设计的。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呢就需要把这个设计和那个计划呢能把它找出来，然后我们再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启示录呢是这样丰富的。那么圣灵就用这个七呢要把他最中心的旨意啊就把我们就说明给我们听，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七呢，可以说这个数字在启示录是出现的最多的，超过任何圣经其他卷提到七这个数，而且呢它的总数是超过你把新约所有其他书卷这个七所出现的加在一起。那么一共出现了多少次呢？一共出现了53次，一共出现了53次。那么我想很快的我们做一个复习。那么如果大家已经读过3遍啊，我再提醒大家哈，根据公义，你们坐在前面替我你们坐在我们替你们保留的位置上，表示你已经是正式生了。那么你既然签了字，就表示你同意我们向你所建议，就是凡是正式生，最少你们应该要把启示录读完3遍啊，就是自从你报名以后到现在一定读完3遍。但是我还是有担心，有的人呢就忘记了，坐在正式生的位置上，但是呢还是没有读完3遍。那么我们呢还是讲恩典啊，因为到底不是立法的时候，我们只能鼓励你，我们盼望圣灵在你里面做工，感动你，叫你知道说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应该要履行你的条约。所以我盼望在下一次以前，无论如何你要把它3遍读过。那如果你读过3遍以后呢，我想我下面提起几个点你们应该会清楚，所以我看看你们的眼睛啊，大家就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完3遍。如果呢这个我点了一点呢，你们就不知道大概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大概就表示你们这个3遍是没有读过的啊。我想很容易测验的，但是我想还是怕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做好功课，所以我盼望你们下一次来一定要把它完成，好不好？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请求，那么这是为了大家自己的好处啊。好，现在我们稍微举一举圣经中的七，你可以看出整个的启示录中的七，可以说整个的启示录呢大概是被七充满了。圣经里面提到七个教会，那这个很简单，这个在前面啊，特别七个教会在第一章里面都提到，讲到七灵，那么第一章里提到，第四章里面也提到。那么我盼望如果你们用功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地方都把它找出来。然后七个灯台，这是第一章里面的。然后七星，你们发现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三章里面都有，一二三章里面都有七星。然后呢，七个灯呢是在第四章里面。然后呢，七个印在第五章里面。那么七角，大家不要忘记。我想这个七角啊，恐怕大家就有点糊涂了。那在第五章里面，七个角不是10个角啊，是7个角。那么还有呢，七眼，大家想想看，应该在第五章啊。还有呢，7个天使，那是第8章，那里面很明显讲7个天使。然后还有7雷，不要忘记了，这一卷书呢是雷子写的。你知道12个门徒里面呢有2个最会打雷的，那就是约翰和这个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你知道他们两个在被主改变以前呢，他的性情就是很暴烈，所以你常常听他们打雷啊。那么所以很有意思啊，让雷子来描写7雷。那么大家仔细的去看看那个7雷呢，应该出现在第10章，就是7雷。我是故意都不讲第几节哈，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节把它补上。那么下一次我问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应该告诉我第几章第几节，不一定要背，但你们可以把资料告诉我啊。我想这点很重要，你们起码要把这个功课要把它做了。还有7千，那是在11章；7头，那是12章、13章、17章都有的。那么我想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应该不算很困难找。还有7个冠冕在12章，还有呢。7个天使在15章、16章、17章，前面已经有了，其实后面还是有啊，又提到7灾在15章跟21章。然后7碗是启示录第15章、17章跟21章。还有7山呢
是启示录十七章。你知道罗马这个城啊，就叫做七山之城，所以那里讲到七山的时候，就指着罗马说，那个王是指着罗马王说的。所以大家读圣经一定要上下能够连贯，那么我想就会很清楚了。然后七王呢，那就是启示录第十七章那里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些大概都是圣经里面讲到七的时候，当然有的地方重复了好几次了，但是有这么多七。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不要忘记，虽然圣经没有七这个字，但是的确它出现过七次。我们举过第一个，我们第一次聚会就告诉大家说，这个启示录有七个福。那么这个当然圣经没有说七个福，但是你数一数你就知道说怎样怎样的人有福了，怎样怎样有福了，你算一算一共有几个福呢？有七个福。那么这个我已经第一堂的时候，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资料给大家，已经读过这几个地方，所以你们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找出来。还有呢，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七封书信，你知道第二章第三章不就七封书信吗？你会发现每一封书信很自然分段就分成七段，你们回去查查看，找找看是大概怎么分段把它分成七段的，这是个自然分段啊。你们如果仔细读它的结构的话，我想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有的分段是人工的分段，有的分段是自然的分段。比方说很多的国界，有的国界是人工的分界，有的国界是自然的国界。比方说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你知道这个当中有个国界是很清楚，就是那一道河隔起来的，那么这个很变成个自然的国界。那么圣经里面也这样，有的分段是我们分的，有的分段是圣灵已经分了的。那么最重要读圣经呢，你要找出来这个启示录里面它自然的分段，意思就是当初根据圣灵的时候它就是这么分的。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七这个数目啊，你如果做整数分割的话，大家都知道可以是六加一，可以是二加五，可以等等好多。但是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七的整数分割只有两个种，只有两种，一个呢是一加六，还有一个是三加四。比方说七封书信的时候，你会自然发现那个七封的书信里面呢，自然是分作四跟三的。那么有四次，有四个都是说只等到主来，所以和主回来有关系的啊。那么有另外三个没有提到，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自然分类。那么读圣经大家要记得，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圣经里面已经有的能够把它读出来。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有七次的我是基督说我是。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话，主耶稣有七次说我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羊的门啊，我是世界的光，这是约翰福音。但是呢，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这位老约翰呢也特别的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基督有七次说我是我是我是。那么这点我盼望大家能把它找出来，哪七个地方。那么也许你不同意他是七次不要紧，但是如果你能把这个基督所说的我是，那都是指出他对自己的启示来说的，如果能够找出来，那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我也稍微的说一下，那就是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呢，整本的启示录最重要的七个人物，很重要的七个人物啊，一个呢是十二章里的妇人，还有呢就是第五章里面的龙，还有呢第五章里面的男孩，第七章里面的米迦勒，第十三章里面的从海中上来的兽，还有呢第十三章里面从地里上来的兽，还有呢就是羔羊啊。所以大概，所以有的人给我们看你整个启示录最重要的七幅图画啊。不过当然神是包括在羔羊里面哈、啊、所以呢你看，一个是妇人，一个是龙，一个是男孩，一个是米迦勒，一个是海中的兽、啊、还有水中这个地中的兽，还有呢就是羔羊。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把这个启示录再读一读的话，你会发现七样新的东西，七样新的东西。 那么圣经不一定明明说新的东西，但事实上那是指的新的。你们如果仔细来读，你要看圣经那个整个的描写，你很明显是新的。那么大家回去读读看哈，当然你可以找到新天，这个可以找得到，是不是？新地，这是第二个。第三呢，新的百姓，你们仔细去看看，圣经没有用新这个字，但你读了那个前后文，你知道那个百姓是新的百姓。然后新耶路撒冷，新殿，新殿不是台北新殿的新殿啊，新的殿就是殿城殿里的殿。还有呢新光，还有呢新乐园。那么一共呢有七样新的，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有这么多。那么我还盼望鼓励大家，如果你们仔细读启示录的话，你们会发现在这样的结构很多很多，就是用七，有七样的东西。那我盼望如果可能的话，你们能够如果你们找到了，请你们告诉我啊。我刚才所提的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把启示录读过的话，你发现这个启示录到处都是七。那么现在呢，为了加增大家的一个印象，我想我就给大家看第一章的这个挂图。那第一章的挂图呢，这里特别讲到启示录的自然分段。那么假设这个下面大家看不懂啊，你散了会以后你们再来抄不要紧啊。我想这个下面呢可能有人看不见，不过我大概的给大家说明一下。那么如果你要知道启示录讲什么，你会发现呢启示录有一个自然的分段，刚好是分作七段，非常的清楚。而这个每一个七段呢都是给你七的观念，这一点很重要啊。不过我要稍微解释一下。那比方说这个第一大段呢，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就是有七个灯台，七个金灯台，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那么这第一段有七。那么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你看有七个印，那从第六章开始。那么假设你从第六章开始，你就看见有白马、有黑马，第二不有黑白马、有红马、有黑马，然后呢有青马等等，你一直这样下去。所以到了最后呢，你就到了第七个印。我刚才说是从这里下去。那么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那么到第七个印呢，你发现很有意思。这个第七个印啊，实在是包括下面的七个号。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很清楚。所以呢，这个第七个印的最后一个七啊，我上面写点点点，就包括了下面的七个号。而七个号呢，大概就是启示录第三段从第八章那里所描写的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号、第四个号、第五个号、第六个号，到了第七个号，到了快到第七个号，他要讲第七个号，他没有讲第七个号，他直接就讲下面的七件事情，懂不懂？我再回头说一遍，你读到第二段的时候，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第五个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还没有讲第七个印以前，那么他就讲了下面的一些事。那么你就会发现说，原来第七个印是包括下面的七个号的。那么下面第七个号变成第三段。那么等到你再读到第七个号的时候呢，哎，你发现那个第七个号啊，原来包括下面的七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特别的异兆。比方说我们知道那个妇人啊，那个妇人怎样身披太阳、月亮跟星星，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异兆，像龙出来，这也是异兆。像这个，像比方说你当你注意到这些异兆的时候，你就发现像兽怎样从海中上来，兽怎样从地中上来，所以这个都属于异兆啊，异就是怪异的异，兆呢就是征兆的兆。那么你再读下，你读下去，从十二章开始，你就数一数，刚好有七个异兆，七个异兆啊。那么很简单，那么然后这里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七个异兆里面也包括七个天使，然后那么等等等等。那么你等到读到最后第七个异兆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第七个异兆原来是包括下面一段的七个东西。那什么东西？就是七个碗，那是从十六章开始，从十六章开始，然后你就读到第一碗、第二碗、第三碗、第四碗、第五碗、第六碗，读到第七碗。你读到第七碗的时候，你发现第七碗下面又包括了下面的七件事情。那是从什么？是从这个第十六章、十七章开始的。 那么那里就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倾倒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倾倒不是一下子的，这个倾倒啊，现在圣灵呢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他倾倒的时候有七个不同的阶段。所以在这里啊，好像圣灵啊用一个很慢很慢的镜头，让我们看见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你只要到了一个阶段，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但是当圣灵在那里描写这个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巴比伦整个七个倾倒的七个阶段，那应该就是七个碗最后所最后要描写的。那么等到你看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到等到巴比伦倾倒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然后他就引进最后的七个井，那么那个七个井可以说整个启示录最后面的七个井。而这个第一个井就是你看见有一个人骑在白马上，那是第一个井，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最后一个井呢，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大家就新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说到那个时候呢，就把整个七个井就打开了。我把它用挂图一看，大家就很清楚，除了第一段和最后一段都是七个很完整的之外，七个灯台和七个井，大家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第一段和第七段是遥遥相对的。第一段给我们看见七个灯台，那就是指着七个教会，指着今天教会的使命，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做见证的。讲到见证，要讲到时间和空间。我们是在时间和空间里面做见证的，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论生命来说，在宇宙中是一个。但是这个世界上人怎么知道我们是一个呢？我们是在时间和空间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看见一座灯台，又一座灯台，又一座灯台，那是指着我们在时间里。然后经过了启示录那么多的发生事情以后，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等到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那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个灯台，羔羊亲自为灯，整个的耶路撒冷城不是不透明的，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都是宝石，都是透明的。所以当那个灯从宝座上光发出来的时候，你看见说那一个就应该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也包括整个旧约的那些渔民，恩典的渔民在一起，你看见那就是整个那个救恩最后所要完成的一幅的景象。而那个景象是什么呢？那个景象在整个的宇宙里面，你看见一个最大最大的灯台，那就是后面的七个井。但是不要忘记，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开始。今天有几个人承认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但是感谢主，在教会里面基督已经做元首了。但是什么时候那个七井要出现呢？你看见说和这些很有关系的，等到巴比伦倾倒了，最后终于倾倒了，你看就引进宇宙中最后的七个井。所以第一段跟第七段，你看见都是七样的东西，清清楚楚的。从第二段到第五段，你看那个结构是一个结构，就是每次讲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讲到第七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把下面的七件事情完全打开了，然后七件又打开了，七件又打开了，七件又打开了。七个印的第七个印就打开了七个号，七个号就第七个号就打开了七个异兆，第七个异兆就打开了七个碗，第七个碗就打开了整个大巴比伦的倾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的把这些读一读的话，看一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结构是个很奇妙很奇妙的结构。那这样呢，你看见你就把整个的启示录就放在你脑子里面，圣灵就用这样简的用七把它分成七段，然后呢每一段都是用七来很做自然分段的。当你数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时候又开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等到你再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又开了，然后等到再到七的时候又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启示，就是这样的。 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七的，好像已到了尽头了。现在你看见圣灵给我们看见，在七的背后又有这么多东西，等到我们快到尽头了，又要这样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这个幕一幕一幕打开，不要忘记启示了，在原文就是揭开幔子的意思。七个我们以为到了底了，结果第七个里面又有七幅图画，到了第七个图画的第七个图画又有七个图画，一直这样，最后呢就达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可以说是启示录的自然分段，也就那么你自然的就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整本的启示录讲什么了。所以首先你要先掌握事实，一开始说到见证，最后也说到见证。那么整个的过程呢，当中整个的过程呢，你看见经过七个印、七个号、七个异兆、七个完、七个阶段，然后一直到七个经。那么大家记得讲到第一个段的时候，第二章、第三章，讲第七段的时候，第二段是第六章开始，第七号是第八章开始，第七个异兆是七个异兆从十二章开始，七个碗从十六章开始，七个阶从十七章开始，然后呢等到讲到这个七个井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从十九章开始。那么这个你们一定要把它记住才可以，这样你看见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往里剥，那么弟兄姊妹，这样我们最后终于看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一幅图画很难很难用人的方法来形容，我巴不得有人能把这一幅图画一幅一幅画，就像慢慢慢慢的往里看的时候，最后呢你终于能看到神所要做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整本启示录很奇妙的结构。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结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会糊涂了。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我们里面，那对大家应该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下一次我要拷问大家的就是要问从哪里起到哪里起，我没有说到哪里止，因为你要知道七个印实在说来，如果这样下去一直下去的，对不对？七个印，第七个印包括第七号，然后第七个号包括你第七个，包括第七个印，一直这样下去的，好像那个无穷极数一直这样下去的。那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但是也是很有很深印象的一幅图画。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启示录圣灵所给我们看见一个自然的分段。那这个分段是圣灵做的，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那我们最多就是把这个分段把它找出来，然后呢我们要问说，到底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当然这里面有个很中心的目的，就是当圣灵一个一个揭开的时候，当你看见七个印，你就要等开一个一个揭开，到最后的时候你以为到了底了，结果又是七个，又是七个，又是七个，到了最后一直到新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结构。那么这样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既然呢启示录以七来做它的特征，用七来做自然的分段，而每一个分段也都是用七来做代表，那么这里面莫非有很重要属灵的意思吗？整个的启示录为什么以七来做它的代表呢？那为什么要明白这个启示录里的七，我想啊，我们需要对整本的圣经啊要有一点点很基本的认识。那现在呢，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但以理的书，你会发现说这个启示录的解释啊和但以理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好不好看一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恶过，除尽罪恶，赎尽永孽，引尽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从出令重新建造新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直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的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意而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那弟兄姊妹要明白启示录，你要发现和但以理第九章所描写的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但以理书第九章的预言是很重要的预言，这里我们知道有70个期，等一等你知道这个期呢乃是指着7年来说的，这个很期，等一等我们就会知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自从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因为耶路撒冷曾经被毁掉，被我们这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耶路撒冷曾经被毁了。那么这里呢，但以理呢，根据这里的预言就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圣殿圣城重建以后，你可以算490年，70个7年。那么如果你算70个7年呢，就有许多的事情要发生。然后根据但以理书，你如果仔细，刚才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你当知道，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就是建造那个圣城，一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受膏君就指着弥赛亚的时候，那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的时候，那么应该有几个期呢？必有7个期加上62个期，就是一共有69个期，应该有69个7年，这是根据但以理这里预言。那么然后呢，过了62个期呢，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就是指着主耶稣钉十字架说的一无所有。然后下面说，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出没，必有征战。那这是指什么说的？就是指着主后70年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罗马提多太子不是率领的大罗马大军就来毁坏了耶路撒冷的城，你看见那个提多太子就这里所说的一王的名要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所以你看见圣经啊，预言真是奇妙。那个时候根本主还没有诞生，那个时候这个提多太子还没有围攻耶路撒冷，根据但以理书你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要发生的。那么等到62个期过了以后啊，过了62个期，那受膏的必被剪除，他就要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然后到了27节呢，还有一个期。那么这里讲说，义必有征战，一直到底，那就告诉我们这个69个7年呢，跟另外一个七年，一共70个7年，跟另外一个七年当中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最后呢，有一个7年。那么这个一期之半呢，这里讲的一期之半，他必须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你如果读马太福音24章，那就指着大灾难的时候，你发现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呢，刚好是3年半。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注意一件事嘛，我们起头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今天没有启示录，大家想想看，假设没有启示录，你问任何的犹太人来读但以理书，他不知道这个期指的7年来说，因为在圣经的原文只讲七，这为着以色列人有70个期。好，这70个期呢是等于69个期再加上最后一个期，那么这是很清楚，圣经明明的这样替我们分开。那么这个期到底是7个礼拜呢，是7年呢，还是7000年呢？要圣经替我们下答案才可以，对不对？那么它的稀奇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第7年呢，是在世界末了的7年。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呢，刚好在这个圣经里面，就这个但以理讲了一载、两载、半载。那个原文不是一载、两载、半载，原文是 one time, two times, and half times。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不知道，一期、两期和半期。所以在原文应该是一期、两期和半期，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是怎样的，一期到底有多长。所以让我们记得， 如果没有但以理，没有启示录的话，没有人能懂得但以理书的预言。但是感谢主，等到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那里的灾难有三年半，你说我怎么知道？因为42个月。所以那里讲到42个月，我明明知道是多少，我明明知道是3年半。所以现在我就知道了，这个七应该是指着7年来说。那不止如此，到底你算的是太阳年呢，是雨润年呢，到底什么年？但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圣经里面讲的预言的时候，他用了个特别的计算法。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讲的预言的一年是等于360天。那你说我们从什么地方得这个答案？很简单，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圣经讲到3年半大灾难的时候，一面是讲它42个月，同时讲它1260天。所以你算一算的话，一年是多少？360天。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为着以色列人定了70个期，现在有一个期是一直留到最后的，那原来就是整个启示录所要告诉我们那个期要发生什么。那么现在如果你看见这个期，如果你知道是7年的话，那后面上面所讲的70个期就是70个7年了，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圣灵现在把那把钥匙给我们了，我们才明白说但以理书所说的70个期原来只是7年来说，因为那里讲到大灾难，讲到敌基督，所以大灾难敌基督刚好掌权的时间是3年半。那么好了，你虽然这个启示录也是一期半期，但是你知道它相当于42个月，那你很明白那个一期就只是一年来说的。但是不止如此，圣灵要求准确，一年到底有多少天呢？你慢慢会发现一年应该是360天。好了，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那就是说如果启示录是对的话，那么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一定已经应验了。因为什么？因为这里分明告诉我们说，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到了弥赛亚被剪除有多少年呢？69个乘7年。那么最要紧的是有多少天呢？因为根据圣经，一年是三百六十天，这是预言年。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知道，根据但以理书，从圣城重建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当中有多少天但以理已经预言了。请我们记得这一件但以理书，我们所有犹太人会告诉你说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的，你知道吗？等到亚历山大这个攻打圣城的时候，这个有的祭司啊，就把但以理书啊给亚历山大看，告诉他说呢，这个你所说，你关于你的预言已经在圣经里面。亚历山大就撤兵了，那是真的一件事情。现在呢，不止如此，对于基督徒来讲，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关于我们主的预言，最重要的一个预言是什么？就是但以理书第9章。不止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降生，什么时候钉十字架，根据圣经有多少天，应该是完完全全一五一十的要把我们完全描写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你看见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书就应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多少天。我们从哪里找到这把钥匙？我们从但以理，从启示录找到了这把钥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70乘7，这个70乘7呢是等于7个期，再加上62个期，然后再加上1个期。前面的69个期是指做圣城重建，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然后从弥赛亚被剪除以后，然后有一段空白的时间，一直到最后7年才出现，那个就是圣经里面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70个期。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全本圣经的话，圣经里面不只是一个70个七年，圣经里面总共有4个70乘7。第一个70乘7，我想我们看一看那个图表就可以。 你仔细的来看以色列历史上的四个七十乘七年，很有意思的。你如果从亚伯拉罕到降律法，你仔细来算一算的话，是505年，不是490年。可是呢，你知道啊，这个以斯玛利啊，他取代了那个谁的位置呢？取代了这个以撒的位置。这个以撒代表圣灵的，那么现在呢，以斯玛利代表肉体，这个篡夺了圣灵的地位。我们知道说，以撒是神凭着应许来生他的，以斯玛利乃是亚伯拉罕自己凭着肉体来成全的，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所以呢，在以斯玛利篡夺以撒的那一段日子，在神的眼光中根本不算的。这是神计算我们属地年龄的，属灵计算我们日子的算法跟我们的算法不一样。所以虽然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505年，但是你要减去以斯玛利的15年，因为那15年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根本就不算的。那这是第一个70乘7年。那么第二个这个第二个70乘7年呢，是你发现那个刚好是在从出埃及一直到献殿，你发现呢也是70乘7年。我不是直到建殿了，我是到献殿也是70乘7年。不过不要忘记，当中有93年圣灵没有算。那93年呢，就是四世纪告诉我们以色列亡国亡了5次，那93年没有算在里面。结果你把它减去以后，刚好也是70乘7年，这是第二个70乘7。那么第三个呢，你不要忘记了，那就是但以理啊，当他回过你，不是这个，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但以理当他回头看，但以理往前看有个70乘7，他回头看也有70乘7。那么但以理怎么回头看会看出70乘7呢？很简单，你读到历代志上、历代志下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那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70年呢？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以色列人按理来讲应该每7年有1年安息的，让地能够安息。结果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能守安息日，就是不能守安息年。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知道说，一个农夫如果他真的让1年什么也不种，你他真的相信说这个地会长出五谷，然后第8年第9年神能照顾他吗？所以能让整年的地完全的荒完全的荒废，你知道这是以色列人办不到的。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被掳去90年70年，乃是让那个地能够得到安息，迦南地得到安息。那这就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地需要70年安息的话，那就证明说以色列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了，77年没有守安息年。因为每一个7年应该有1年让地得到安息的，结果以色列人就搅乱了他的安息。有一次我在巴西的时候啊，这个我出门，然后呢我告诉我那人说，这次啊我这个弟兄们呢、啊、建议说，最好你能和我同行啊，如果你能和我同行的话呢，我们就不必分开了，那么起码这一个在那里一个礼拜呢，那么弟兄姊妹呢就能够有一面不止和我有交通，也希望能和他有一点的交通。那么我试着要说服他和我一起走，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我就不再勉强他了。他说你不在啊，刚好是我休息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说，平常啊我以为说我给他安息，其实我搅扰他的安息。那么以色列也这样，如果你问迦南地，迦南地要告诉你说，这490年以色列人都没有让我们地得到安息，搅扰了我们的安息。神说，我的命令永远要实行的，我说每7年要有1年要安息，那么还是要安息的。现在你们不愿意分期付款，我们要你一次付清。 本来你每七年应该让地安息一年，结果以色列人呢，因为没有490年没有受安息年，所以神说现在呢，你要让地安息七年，所以他被掳的时候一定要被掳70年，到了70年以后，以色列人才能够回来。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当但以理回过头去看他的历史的时候，有70个7年没有受安息年的，没有安息。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那70年也是荒废掉的，这是第三个70乘7年。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但以理从那个圣城重建开始，一直看到这个宇宙时间的末了，他看见了70乘7。但是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是谁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钉十字架人说，我们愿这个流这人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你看见说，有一班人，以色列人把我们的主弃绝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愿意把那个血流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看见那些预言果然应验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像球皮球一样被抛来抛去，因着他们不肯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直到今天他们还不承认。所以你看见说神也不承认他们。那这一段的日子变成什么日子呢？变成罗阿米的日子，就是何西阿里面有一句话说，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神现在不是他们的神，神也不承认他们是他们的子民，因为他们弃绝了他的独生子，把他明明的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不承认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什么时候，那就是需要一段很空白的日子。所以自从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段时间都是罗阿米的日子。这一段时间，当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相信他是救主以前，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我们这些外邦人有历史，教会有历史，以色列这段没有历史。所以大家永远记得，在神的眼光中看，自从他们把主钉了十字架，自从他们喊着说流我们这个流这人的血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以后，你知道在那一段日子里面，虽然他们有很辉煌而腾达的成就，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他们一天日子也没有经过，这一段日子完全是空白的。那么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看见主第二次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所弃绝所钉十字架的那一位竟然就是弥赛亚。结果他们就嚎啕大哭。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他们悔改了，可是当他们回过头去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么多年的日子完全被蝗虫吞吃了。这一段的日子是一个空白的日子，一直等到最后有7年出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70个70个乘积都有空白的日子，你看圣经的对称何等的奇妙。然后你把这一个一直把它接起来的话，就可以从亚伯拉罕一直接到什么，接到最后弥赛亚国，弥赛亚国来的时候，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这就代表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不要忘记，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只有490年，而其中有许多日子是圣灵不计算的。什么时候以斯玛利篡夺了以撒的位置，那个日子不被计算。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侍奉外邦的王，不再侍奉他们，这被亡国5次被掳去，在神的眼光中没有日子可以计算。什么时候他们失去安息，他们搅扰了这个安息，搅扰了迦南地的安息，弟兄姊妹，他们也没有日子可以计算。什么时候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公然宣告说愿流这人的罪归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什么时候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在神的眼光中没有日子可以计算。所以今天，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虽然政治已经复国了，但是在属灵上他们没有恢复，他们仍旧是在这一段空白的日子。但是不要忘记，反过来这一段日子正是恩典的日子，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被这个弃绝了我们的主，所以神就兴起了他的教会， 那这一段的时代就是教会的时代。所以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当中所包括的这段时间，乃是恩典的时代，乃是教会的时代。但是不要忘记了，我没有日子可以算，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以色列的历史中间那一段时间是空白的。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因着第一段有空白，第二段有空白，第三段有空白，你看见第四段也有空白。所以现在你发现说，原来有一个六十九个七，也有一个七，不过这个七呢是放在最后的。感谢主，弟兄姊妹，整本的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七十个七，但以理所看见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不止如此，也是这四个七十个七，实在说一共有四百，应该有四百九十个七。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自从亚伯拉罕以来，现在如果你要看见那最后的一个七，让我们记得那是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启示的。所以难怪启示录是用七来做它的特点，七就告诉我们整本的启示录是给我们启示什么，乃是给我们看见在神带领他子民整个的路途过程当中最后的一段七。所以这可以说是整个启示录那个中心的思想，就是给我们看最后圣灵要怎么做，最后神在他子民上要怎样的做，然后我们看见最后圣灵有没有做完他自己说要做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我们集中的来看这个第四个，就是但以理那个七十个七。那么但以理的七十个七呢，我们要记得是从什么地方算起呢？是从重建圣城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这个当中应该有多少个年呢？应该有六十九个年，就六十九个乘七年。那不止如此，圣经还可以告诉我们它有多少天。那么如果这个是但以理的预言的话，现在我们要问，在历史上有没有可能算出这些日子来？那么这个很容易，你找找历史，你只要看看历史告诉我们是哪一天这个耶路撒冷城圣城这个被重建，然后你看哪一天我们的主弥赛亚被剪除，然后呢你算一算它一共有多少天，这个可以算吧，这个历史上你可以算的。然后你看看但以理书是不是也是描写这么多天，你这个一对，两个答案就对出来，你就看说到底但以理书的预言可靠不可靠。那么下面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个计算。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自从啊出令重建圣殿，这几次写错了，应该圣城，这个应该是，这应该从圣城开始。我想不一定是我们姊妹抄错了，可能就原来就是错的。就朝应该是自出令重建圣城，那个是开始，你可以找那主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号这个历史上这一天可以找得出来。那么主耶稣哪一天进耶骑驴进耶路撒冷呢？是主后三十二年四月六号，那不要忘记了，当我们的主骑驴进耶路撒冷，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那个才是弥赛亚出现的时候，意思就是在犹太人他们承认他是弥赛亚，你要从那个时候那天开始算，而且刚好那个时候呢他被剪除了，所以你算呢你应该从出令重建圣城一直到耶稣骑驴进京。那么主耶稣进耶路撒冷是哪天呢？是主后三十二年四月六号。好，现在我们算算看一共有多少个太阳年，从主前四百四十五年到主后三十二年，一共是四百七十六年，七十个太阳年。七十六个太阳年呢，那么就是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所以呢，四百七十六年乘三百六十五就是个十百千万十万，就是七万三千七百四十天。但是不要忘记了，你还要算呢，三月十四号到四月六号这段时间有多少天呢？一共是二十四天。还有呢，你讲的太阳年不是每年三百六十五天，还有三百六十六天呢，所以一共有多少个闰年当中呢？一共是一百一十六个天的闰年。 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呢，是多少日子呢？是173,880天。那么好了，大家算算看，根据邓里的预言呢，是69个七，而且七呢是七年，每一年呢是360天，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把日子统统算起来的话，刚好也是173,880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一点的差错都没有。那么计算这个弟兄的名叫 Robert Anderson。他呢曾经就是到格林威治天文台查过一些资料，可以很准确地告诉我们说一点都没有错。那么现在这个计算不是一个计算，好几个计算，又证明给我们看见说但愿你预言实在很准确。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主耶稣是按照但愿你预言来到地上，哪一天什么时候进耶路撒冷城，圣经都已经替我们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主在这里预言弥赛亚来，主在这里预言我们就是那个弥赛亚，他为着怕犹太人，为着怕我们这些人不能相信，所以他就把这一份证据就放在但以理。所以但以理的69个7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这69个7曾经应验了，那么这个就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也证明给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确是神的儿子。因为你知道说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一个人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把照片给你看，没有，都是先有这个人再有照片，都是先有生平然后先有传记。但是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主耶稣是先有传记，然后主耶稣才诞生，然后你看这个整个主耶稣来的这个过程时间，乃是按照圣经所定。那么最重要的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在于你七十成七十。不过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七到现在没有应验，还有一个七呢，就是在于你，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七，那一七之半就是只做3年半的大灾难。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69个七，再加上一个七，不过这个七呢，要摆到这个世界最后。那这个事情，如果你们没有抄好，就要下次记得散了会以后，请你们到前面来自由来上，好不好？我们呢，这个时间里面，我就不等大家，我们还要翻开这些。那么，不过很简单，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说，这个69个七呢，的的确确相当于13,880天。那么根据这启示录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的主果然是照着但以理所说的预言的，一天都不差。他来到地上，而且在预定那天，他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那就是弥赛亚被解除。所以感谢上帝，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不相信圣经？你怎么能说圣经不是神的话？你怎么能够相信？怎么能够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最大的一个证明就是七十成七，启示录跟但以理放在一起，就给我们看见圣经一点都不错，就是神乎其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一面增加我们的信心，另一面你知道说圣经里面的预言都要应验。但是感谢主，还有一个七没有应验，这个七呢要摆在这个最后最后，那就是摆在启示录。但是有什么让我们记住，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启示录这个七是一共有多少千？七呢一共是2520。所以往远的来看它是个七，但是往近的来看它事实上是2530。所以呢，我们现在这样说，你从宏观的角度，就从大的角度来看是个七，从近的角度来看是2520。这是但以理，这是启示录特别给我们看的，因为那个3年半是等于多少天呢？等于1260天的天。所以启示录的七年呢，事实上是等于什么？是等于2560天。那么这就是事情的，那
在中国二十年，在中国二十年，二五二零年是在这里，二五二零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到很重要的一个，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每次你看到七的时候，不要忘记，那是从远处来看，从近处来看的话呢，应该是代表2520。那么2520到底代表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整本的圣经。原来圣经呢，讲到完全的时候，用四个不同的数字来代表它。这点让我们大家有印象。那么第一个就是七，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七代表完全。不过很可惜呢，这个不是可惜，但这个七这个字呢，是就是时间来说是指的短暂的完全。那么十二呢，在圣经也代表完全，不过这个完全是永远的完全。所以你看，七跟十二代表不同角度的完全，一个暂时的完全，一个是永远的完全，就是时间来说。那么这个空间来说呢，七呢是代表地上的完全，十二呢代表天上的完全。这个我想很简单的说一下。那么这个宇宙呢是时间下当中，就是时间来说，七代表短暂的完全，十二代表永远的完全。就是空间来说，第一点，七代表地上的完全，这个十二代表天上的完全。那么这个宇宙的内容来讲，你知道整个宇宙的内容最主要的是神和人。三呢代表神的完全，神是三而不是，这一点非常的要紧，这是三代表神的完全，所以这是或者属灵的完全，所以三也是个完全体。不止如此，还有人的完全是用十来代表，
还有人的完全是用十来代表的，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代表。所以大家明白吗？七一面指的短暂的完全，一面指的地上的完全；十二呢，一面指的永远的完全，一面指的天上的完全。就是时间空间来说，就是宇宙的内容来说，三呢是代表神的完全，十呢是代表人的完全。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把整个圣经里面完全的观念，应该完完全全就通通包括在一起了。好了，现在我请大家很简单的算一算。三乘七乘十乘十二，你把它通通乘起来，这个应该代表面面的完全，应该代表完全中的完全，对不对？好，你三乘七乘十乘十二等于多少的？我告诉你那个答案，2520。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远的来看，但启示录是七。近的来看，它应该代表完全的完全，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神整个那个永远完全的旨意要完全的向我们显露出来，这是整个但以理的书。所以一个是从宏观的角度，一个是从微观的角度，一个是从远的来看，一个从近的来看。七是代表完全，但那个七的背后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2520，那就是告诉我们圣灵要借着启示录，要把各面的完全，完全的面面观就完全向我们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2520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稀奇的很。我们现在把它翻一下，最后你看见启示录中有宏观的七，有微观的七，有远着的看的七和那个微观，就是近看的七。你远看的话是那个红色的七字，近看的话呢是2520，那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三乘七乘十乘十二。那么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250是个什么数字呢？你用一可以除得尽，用二可以除得尽，三可以除得尽，四可以除得尽，五可以除得尽，六可以除得尽，七可以除得尽，八可以除得尽，九可以除得尽，十可以除得尽。这是最小的一个整数，你可以从一一直到十，每一个都能除尽的，是2520。所以弟兄姊妹，它代表什么？代表完全中的完全，代表圣经中思想的完全。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你看见说圣灵就在启示录这一本书把七充分的把我们描写出来，这个七背后有许许多多奇妙的故事。 这个七你看见说它原来代表2620，如果你把它切成一半，一切之半，那就是大灾难。你把任何的三、任何的七或者任何的十或者任何的12，你把它切成一半，那就是大灾难。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3年半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看见什么时候让基督充满，那就是完全。什么时候敌基督出来掌权，意思就是说敌基督要砍断所有任何一个完全，砍断三的完全，或者砍断七的完全，或者砍断十的完全，或者砍断12的完全，砍断任何中间的完全，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三年半所告诉我们，那就是1260天所给我们的，那就是大灾难。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为什么第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还然后从地里上来的兽，居然能够从那里面出来的，非常非常的稀奇。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将来讲到666的时候，你发现666这个数目，如果你仔细计算的话，和这些数目发生关系。我现在先卖个关子，我先不告诉弟兄姊妹。那么，但是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印象抓牢了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说圣灵把那个七特别赏给了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相信你能够明白，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应该有70个七在你的脑海里面，那是单一里的70个七，不止如此，还有圣经里面的4个70个七。也包括在里面。现在你看见整本的启示录乃是给我们看见最后的七，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七，就是这最后的七打开了整本的圣经，整本圣经的预言，就是这个七告诉我们，这个七原来只是7年来说的，3期、2期、半期原来只是3年半来说的。换句话说，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难怪以撒牛顿那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愿意在他45岁以后把整个的时间都投入在但以理和启示录的研究里面，因为他越研究他越能证明给我们看圣经的确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第一次来的预言如何确实的应验，主第二次来你要如何确实的应验。你看主第一次怎样来，你知道主将来第二次他要怎样。那么谢谢主，这就是为什么整本，这就是为什么主在这个整本的启示录里面用七这个字来做它的特点。我想今天呢有很多的话，我大概就简单的说到这里。那么我盼望，我相信今天回去作业是沉重的，我盼望大家好好把它整理出来，有什么问题我希望下一次能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发问，我盼望你提醒我，如果关于这一部分有什么问题，我盼望能够给大家机会能回答，因为今天所讲的太重要太重要，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启示录的根本，也是预言的根本。如果这个七是确实的，你看见这个七原来就是一把钥匙，解释了整本圣经里面的预言，尤其是但以理书，那么也解释了我们的主的确是神的儿子，也证明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而圣经的确是神的话。所以我想为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整本的启示录都被气所充满，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够继续的对我们伸出来说。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读你话的时候，我们只好肃然起敬，我们要在你面前下拜，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的人，但是你开我们的眼睛，借着启示录你给我们看见你怎样对待以色列人，你给我们看见整部以色列的历史，你也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70个七，你也给我们看见你怎样的来是根据你的预言，怎样来是根据圣经上的话。我们也知道根据圣经的话，你有一天要第二次回来，所以我们主，我们就宝贝整本的启示录。主，我们看见在整个的启示录你是以七来做它的特点，所以但愿你借着这个数字更多的来对我们说话，不明白的地方求圣灵继续的引导，把我们带到圣灵的真理里面。我们的主，只有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说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我们是愚昧的，
只有当我们得着你智慧和启示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稍微开启，稍微蒙恩明白一点点。所以我们把这一点先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主啊，我们仰望你，聚会能够散去，但愿你话永远随着我们，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叫我们起来爱你，叫我们起来读你自己的话，叫我们起来更投身在你的话。